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虽然我这边时间比较晚了，但是还是争取跟大家把这条节目做的，就是因为德国的联邦议院选举呢，这个基本上呢就出结果了。那个最近啊，这个世界的这个政坛风云啊飘摇，那个最主要就是美国的总统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呢，一个月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投向普京，抛弃乌克兰。这个呢搞得全世界都非常的这个愕然，没有想到这个人会如此下作啊。现在呢基本上是一片骂声，并且呢就在他骂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是这个独裁者，说这场战争呢是乌克兰挑动的，说的这些完全不是人讲的话的时候呢，他呢又派了他的副总统这个 J.D. Vance 到这个德国的慕尼黑去参加了欧盟的安全会议，在那个会议上呢教训了欧洲一顿，说欧洲这个立场是错误的，这个欧洲呢国防预算不够，欧洲呢自己不努力，欧洲呢不应该支持乌克兰，讲了一大堆话。讲完以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会场在慕尼黑会议上没有一个人鼓掌，那就是他呢还没去，在那里骂了20分钟。这个基本上就显示出大家对美国新选举出来的这个政权的一种绝望。我记得在这个欧盟理事会上有一个负责人在离职的时候哭起来了，忍不住了。因为这样一做的话，你就等于把欧洲的主导权就拱手交到俄罗斯的普京手上。这个就是坏人和坏人的结合，所以大家心里都非常的不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德国呢就要举行这个议会大选，因为在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呢，那个胜出的政党的领袖就是要当下一任的总理啊。这个我现在呢就把这个德国今天的结果出来，可以跟大家比较肯定的说了，这个呢德国的两个党组成的联盟，这个呢取得胜利，一个呢就是基督教啊这个民主联盟，一个叫巴伐利亚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两个合起来组成一个民主联盟，前一个叫 CDU， 后一个巴伐利亚基督教民主联盟叫 CBU， 两个加起来也就是 CDU C 这个 CSU， 这两个合起来，它的这个候选人也就是他的这个领袖呢叫 Friedrich Merz， 我们译成墨兹啊 ,M-E-R-Z, 叫 Merz, Friedrich Merz。这个政党到今天为止呢得到了这两党结合得到了德国的这个联邦议会的208个席位。啊这个席位呢达到 28.5% 到 28.6%。这个呢绝对胜出，也就是说德国的下一任总统 Friedrich Merz 就肯定是德国的总理，这个呢非常特别的。当然呢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讲啊，第二大的政党，这个党呢是德国很多人最担心的，这是 AFD， 我们叫选择党啊。AFD 的候选人是个非常会讲话的一个漂亮的德国女人，叫 Alice Weider 啊，叫做魏德尔。Alice Weider 呢，他的这个领导的一个党极右党 AFD 在德国的联邦议会的选举里面得到了152个席位，大概占 20%， 这非常接近啊。第三党就是德国现在这个 Olaf Scholz 这个舒尔茨总理代表的这个社会民主党 SPD， 这个党呢落败了，他只得到了120个席位，那跟着后面呢就是绿党86个席位，绿党就不用提了，这个 Grüner 这个 Robert Habeck 他当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胜出的应该就是这个 Friedrich Merz， 就是这个墨茨啊，我们把它译成墨茨吧，我不知道译的对不对，但墨茨呢这一届呢估计呢他就是胜出的。那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最新的这个情况了。那对这个问题我呢就得讲一讲啊，因为这个 这个算票，我刚才跟大家读的这个算票，那是在24号的凌晨，也就是离我们现在大概20个钟头以前，这个德国的联邦政府公布的。这个德国选票呢是个非常平静的投票，德国人呢个冷静的民族啊，非常理性的民族。这个我去德国好多次，每一次都是见到这个国家呢有条不紊啊，就做什么事情呢有条不紊。但是过去的10年里面，我是眼看着德国呢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上一次去德国是1995年，跟着2005年再去一次，第三次呢2015年去的时间比较长，然后这次去2025年的元月份到2月份在德国。所以呢在德国呢有过一个10年一去10年一去的这样一个看法。并且呢去德国呢原来呢就是去大地方了，像到慕尼黑啊，到这个重要的这个德国城市法兰克福、杜塞多夫、柏林啊，去过德累斯顿，去过那些地方，那些莱比锡等等，在德国全境呢都有过接触，但是呢很少接触德国的2线或者3线的城市。这次呢去了科隆了，去了埃森了，这样的比较小的这种地方，然后呢还到过一些更小的，甚至只能算村镇这样的地方。这是我去的一个地方叫 Camp Bornhofen 啊，波恩霍芬啊，这个到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连城市都很难讲，就是一个大镇子，就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在城市里面走啊，跟德国人见面打招呼啊，有时候聊两句用英语，我不会德文啊，但是呢接触到整个德国，就是这个国家呢它很平静。但是这个国家呢有些变化啊。第一个，如果到大城市法兰克福、杜塞多夫，见到的这个移民的总数急剧的增加，每10年去一次，见到的这种整个脸都包得黑黑一条线的那种阿拉伯人特别多，就是穆斯林的比率是以非常明显的速度在增加。并且呢有很多德国的教堂给这些伊斯兰教的信徒买下来当了清真寺，这是我眼见的，这是一个。当然我记得10年前去的时候，当时到法兰克福去看一个德国比较好的一个设计学院和艺术学院，当时学校里的几个德国的教授呢都还是很左倾的，说这个好啊，他们来的越多，德国的劳动力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德国人口生育少啊，那么多来一些穆斯林，生育的多，那德国这个工作的人口就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时啊，我要讲10年前，2015年，我心里呢是有一个坑坑的。我呢，因为自己啊，凭着自己这么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游走的这个感觉呢，觉得这种宗教的信仰呢和其他的不同，比方说你信佛教的人到任何一个国家，他很容易融入，也同样是基督教的人呢，他呢到别的国家，他信他的教，他也不惹你。但是呢我见过的个伊斯兰教呢，他是有一种这个非常独立的文化，他首先他不融入你的，他这种文化呢有一种排他性，就是有我没你。我举个例子说，土耳其的这个现在的总统埃尔多安在5年前去德国，去访问德国最大的外国移民的区，就是土耳其人的移民区。我见过他当场的讲话的那个记录，他说啊，你们什么都不要说，就跟德国的这个几百万的这个土耳其的移民说，你们呢就每个人跟我在家里生5到6个孩子，过25年德国就是我们的，就这么讲话。当时德国的这个总理默克尔对这个不发表言论，也就是容忍。那么现在我看到的德国，如果讲大城市呢，那个移民的比率就高多得多了，那就是因经过10年的发酵，不停的从这个中亚地区、中东地区、从北非地区涌入德国的人，那个比例就很高了。那当然不光是德国了，法国也是一样的情况了， 因为欧盟国家进一个国家等于进了28个国家，最后大家在里面随便走，所以呢只有英国脱了欧，那剩下的国家随便可以去，英国也脱不了，因为英国的北面呢有爱尔兰，它是欧盟的一个成员，所以所有的人只要进入欧盟坐船到了爱尔兰，然后从北爱尔兰就跨境就走进英国，英国没有国防，所以英国也无可奈何接受这个结果啊。那么当时我见到德国的这个移民的数量大增，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一条路啊，这个因为如果要来欧洲应该通过一个移民的手续，但是因为欧洲各个国家之间没有这个壁垒，进一个国就进了一片国，就这样，所以呢任何一些人只要进到希腊或者进到欧盟的任何一个这个在南欧的地区，他就等于到德国到法国都可以进去了，那就是整个欧洲他可以变走。所以这个事情呢当时我见到呢，我当然我不会为欧洲人操心，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方法，那就跟美国看见所有的非法移民只要走过美国边境就可以寻求庇护，美国就不能赶，所以在短短的这个4年里面，在 Joe Biden 的政权里面，美国就多增加了750万到800万的非法移民，搞得美国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最后这种做法呢，就等到这个 Donald Trump 这么一个人物，他有一个机会重新上台，那主要是对非法移民的恐惧。上台以后呢，他做了这么多事啊，一个是赶非法移民，但他集中精力呢是拥抱普京，放弃欧盟，放弃乌克兰，这就是这么一个反面的动作。所以呢这个事情啊，当时事实上呢大家都很担心的，德国选举的时候就有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叫选择党，我刚才讲的这个选择党拿到20%的选票，他呢很多人担心这个选择党会赢出，因为赢出以后德国基本上变成一个完全是跟这个最右的这个欧洲组织一样的一个新的国家，所以这是一个担心的。但是到了2月24号，德国的联邦政府的大选结果出笼了，那么大家松一口气，那个就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啊，这个和德国的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他们两个组成了一个叫联盟党，就获得了28.6%的选票。这个选票还没有最后算完，但现在肯定28.6%有的，会不会达到29%呢？我们要看这个最后结果，但可以肯定是德国国会的第一大政党。这个政党的领袖，这个是一个非常年纪大的人，叫 Merz, M-E-R-Z 啊 ，Merz 叫 Friedrich Merz。这个人呢，是跟那个德国前总理默克尔那个女总理呢是同一个党，也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联盟党嘛，他是原来的执政党。2021年，这个默克尔这个退出了，因为他当了很多年的这个总理啊，他好像2008年、2009年开始当总理，当到2021年，他一直当总理。他当总理呢，采取对移民放松的政策，并且呢和拥抱俄罗斯，跟普京呢打得火热。所以德国呢，在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德国呢是处在一种完全没有戒备的状况。因为德国的能源在默克尔在任的10多年里面，把60%到70%的能源来源放在俄罗斯能源，建立了这个北溪1号、北溪2号线海底能源，又通过乌克兰的领土输入俄罗斯的陆路的这个原油，所以呢，俄罗斯4条往欧洲去的原油和油气的输送线有3条进入德国。就变成这样，到俄罗斯一开打，德国处在能源危机的情况，这个用了一段时间，这个德国第三大的这个政党，这个才慢慢把它扳回，就舒尔茨这个政党，其实德国今年选举是算第三的，舒尔茨慢慢才想办法把德国的能源从依赖俄罗斯转回依赖挪威啊美国的油气，这个德国费了好老大劲，并且损失很大。那么胜选以后，24号凌晨25号，这个 这个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就是刚才讲的这个 Merz， Friedrich Merz 就发表演讲，表示德国的外交的目标第一条是摆脱欧洲对美国的依赖，这条讲得很清楚。如果两个礼拜以前，我估计德国总理候选人不会讲这句话。就是上个礼拜 Donald Trump 做出惊人的举动，抛弃乌克兰，抛弃欧盟，绕过乌克兰和绕过欧盟和俄罗斯的普京去举行谈判，并且要出卖乌克兰，出卖欧盟。他派了 J.D. Vance 跑到慕尼黑的会议上去做了一番教训欧盟的讲话，欧盟国家的人民和欧盟的政客终于下定决心，这要摆脱美国了。所以这次 Merz 出来的讲话基本上就代表德国准备放弃美国，因为美国靠不住，这是一个叛徒，起码还有四年。那么这个呢，如果不出任何意料之外的话呢，这个 Merz 就会变成下任的德国的总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Merz 年纪不小了，他今年69岁，他呢这个大家都说，哎，他就是默克尔的继承者。那他会不会继承默克尔的这套政策，拥抱俄罗斯，或者呢是容纳移民呢？我跟大家今天要讲这个节目第一条就告诉大家，他在政治上的确是默克尔的联盟党的这个下一任，也就是说他是跟默克尔同出一个联盟，但是呢他又是反叛者。我等一下讲讲他呢在做政客的时候是在联盟这个他的那个基督教民主联盟里面搞了一个反对派，一个小组织反对默克尔的。后来默克尔当了总理，他就退出政治去赚钱去了，做了这个差不多上10年的生意。到了默克尔21年下台，他又重新踏进政界，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他现在应该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党鞭，也就是他的首脑。那么这个老将他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安全的出路呢？现在大家都憋紧气看。我估计 Donald Trump 这一脚的话呢，德国或者是欧洲的国家在以后的大选里面会出现很多主张欧洲和美国脱离的这样的政府。那么欧洲和美国的脱离，他唯一得到利益的呢，既不是欧洲也不是美国，而是俄罗斯。所以估计这几天普京梦里可能要笑醒，那太高兴了，因为这件事情是完全天上掉个大馅饼，就是那个傻瓜 Donald Trump 给他的一个馅饼啊。德国呢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国家，我跟大家讲过，我1月份、2月份我还在德国呢。我到德国呢这次有点不同啊，以前去德国都去一些大城市，我大概10年去一次，基本上去的那些地方呢都是比较大的，像柏林啊，这个很多年前就去柏林了，然后又去这个德累斯顿了，这是东德的，去莱比锡了，那么后来呢去中部的法兰克福了，又到最西部的杜塞多夫了。那么这次呢也去了这几地方，先进杜塞多夫，然后呢又到法兰克福，后来又到这个埃森，那就城市就比较小一点了，那是这个鲁尔工业区的中心，到埃森，然后呢还去过一些更小一点的城市，那个开车在德国走来走去，去过一个地方叫 Bornhofen， 这个 Camp Bornhofen， 这个地方呢连一条村都讲不上，这个就是一个镇，那个镇旁边呢我又去一个叫 Bopar， 一个城市是中等城市，估计呢人口呢也不到20万人，那个这个 Bornhofen 呢估计就是几千人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各级的德国城市都去过，见过很多这个路上的德国人，跟他们买东西也聊几句，只要他们能够讲英文，我不会讲德文，所以觉得整个德国呢有一种非常平静的这样一种氛围，德国特别理性特别平静。但是呢当然我有另外一个感觉呢，就是在德国境内的这个外国移民明显的增加，大城市在杜塞多夫啊，在杜塞多夫我这次去看几个 博物馆嘛，它有个叫 K21， 然后有个叫 K20， 那几个博物馆当中要走一段路，我就到看博物馆。那么我呢是比较细心的，因为在美国年数多了，很注意观察路上的人。他不像一些这个民族比较单一的国家，你走在街上看都是他们国家的人，比方说到韩国或者到日本，这些国家基本上呢看见都是人。比如到东德国家，像匈牙利啊、罗马尼亚，这个外国人比例不高的。即便是这个欧盟国家，那些非法移民进入欧盟国家也不会往东德跑，他们或者东欧跑，他们的都往西欧跑，因为西欧有这个工作机会比较富裕嘛。所以呢这次去德国呢，到了一些小的地方，但是呢也到了一些大的地方。大的地方呢就看见了这个移民的种类多了，那些移民很容易辨认呢、啊、这个跟美国不同啊。美国呢这个非洲裔的比较多，美国的非洲裔那就是多少年以来积累的，大概占美国人数13%，但是在大城市呢数字远远超过、啊、有些区你走进去它基本上都是非洲裔的。那么但是美国呢这个拉丁裔的就非常容易辨认，因为他们的体型、他们的说话、他们的穿着一看就知道了。在美国呢基本上有些城市啊，拉丁裔就变成了主流，像洛杉矶有一半人以上都是讲这个西班牙语的，所以有个字很多叫 Hispanic， 就是讲西班牙语的人，这一类人呢在美国多。但是在美国的小一点的城市比例会下降，但是到处都是，这不用说了。所以我在美国年数多了就很会看这个路上的人，很注意的。在德国呢，我记得我最早来这个1995年来德国第一次，那个时候呢很德国，那个德国就非常德国，那个时候跑了几个地方。到05年来，我当时主要集中地方在法国，也去德国，也注意到德国呢有一些这个穆斯林人口增加，特别是大的城市，柏林啊比较杂啊、哦、我跟你说柏林有点像纽约，就比较杂，那不用说了。但德国的东部的城市呢，那还是德国人为主啊，像德累斯顿啊，我去过波茨坦啊，去过这个莱比锡啊，在那边走的比较多，接靠近捷克那边还是德国人多。到15年来呢，因为我到杜塞多夫、到法兰克福，到这边来到慕尼黑、到巴伐利亚，哎，这个地方看见呢，哎，就明显的这个穆斯林多。穆斯林很容易看出来，因为他包头啊，特别是女性，并且那种包头那还不是就是包住一个头大块布，像马来西亚的穆斯林一样，他们是把整个头包起来，只剩下眼睛的一条缝。我当时觉得有点吓人，因为晚上突然间在那个比较暗的巷子里面走出几个人，全身都是黑的，眼睛是一条缝，我吓一跳，因为我没思想准备。那个是15年给我印象很深的，我记得那个是在杜塞多夫，因为我当时住在杜塞多夫的当堂。那么这次去呢我就更加注意了，这次呢就发觉真是多了，因为有些教堂呢都被他买下来，把教堂呢把它改成了清真寺，这是明显看到的。也是到了中午你听见的他是在那里念那个可兰经啊，叫大家像这个阿拉，那个就不是在是打教堂的钟，明显的感觉就多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呢觉得德国呢这次的投票呢是表面的平静，的内部呢相当不安。因为德国的民众呢其实呢倾向这个移民的比较多，就是移民多对德国的经济是好的，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劳动力。那么我呢不太这么认同，我觉得呢这个他们信伊斯兰教，特别是中东的那部分伊斯兰教，它是一个很难融入其他这个宗教文化的这一个群体。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宗教，他们都很容易融入，像斯拉夫民族的东正教，虽然属基督教一个分支，它有自己的规定，但是它到别的文化里面它没有什么大的麻烦。这个新教就最容易了，因为从欧洲一直到美国到英国，这都是新教啊，分了很多教派。但这些教派呢它跟别人不会发生矛盾，它即便住在伊斯兰国家或者他们住在佛教的国家，住在泰国 他们不会引起任何的矛盾，他们很容易和本地的生活融入。就唯独伊斯兰教呢，他们比较有一种排外的性质，因为他相信他这个，他不会相信你的。有些人说第二代第三代就会改变，但是呢，现在所看到的情况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也不改变，非常的硬核。所以呢，德国呢原来是想能够进入大量的这个中东的移民来解决德国的劳动力的问题，现在看来呢就没有解决，反而他把你差不多解决了。我很早以前跟大家讲过，就是土耳其的这个总统啊，这个埃尔多安，他在5-6年前去访问这个德国的土耳其人。大家知道在德国土耳其人是最大的移民群体啊，这个美国不一样，美国墨西哥人恐怕是最大的群体，在德国呢土耳其人是最多的，后面是陆续的其他的国家。那个埃尔多安在德国访问的时候，就去了一个土耳其人为他举行的欢迎的宴会。埃尔多安5-6年前那番讲话我印象很深呢、啊。他说呢，你们就不要多说话了，也不要闹什么事儿，你们呢就是努力的跟我们在德国生孩子，一家生5到6个，过25年图这个德国就是我们的。这个话给我印象很深，他没有想说融入德国的文化，而是用选票把德国的政权拿过来。你看这个多恐怖啊！我当时听了那句话的时候，我没有听过哪个国家的元首会对自己在外国的移民讲这番话，这番话非常的极端。所以我呢一直对于这种越来越多的这种非法移民进入德国法国呢，我是有戒心的。那当然这一次我去欧洲，这个戒心呢就实现了。我记得从戴高乐机场在巴黎开车进城，经过一个德国这个法国的一个巴黎的一个大区，名字很漂亮，叫圣丹尼斯。那个区我走进去，我觉得好像到了非洲，因为满大街都是这个非洲裔的人在那里摆着小摊，在卖什么东西或者在交谈。那可不是一两个，那是几百几百的，一片一片的，整个区就看不到法国人。那个时候我看到并不是一个很小的区啊，因为我们开车在那里走了很久，都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进城走小路很麻烦的。当时给我们开车的那个司机跟我说，你没事就不要跑到圣丹尼斯区，那个地方可危险了，那个地方犯罪率很高啊。后来我回来上网看了一下，也是一样。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说德国的这个新任的总理这个 Merz 他也面临的问题。他说的这个问题呢，两个态度，他跟默克尔是完全不同。第一个，他反对这个移民政策，也就是他讲话讲得很客观呢、啊，很好听。他在几年前就讲过葡萄酒理论，他说葡萄酒要做得好，要靠什么呢？要选择更好的葡萄。这个话讲得非常的温和，5年前我听过他讲那番话没有感觉，现在就知道了。一个德国要让出好的德国酒，不是在于进多少人，而是培养出更有素质的德国国民。大家听懂这句话吗？就不是说葡萄的量增加，而是好的葡萄，就葡萄要种好。那这个政策在他的口上讲出来，现在我一想就是移民政策，那就不是德国要进很多的非法移民，而是德国应该把自己的国民的素质提高。这个就是那个 Frederick Merz 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了。他在得到竞选的时候呢，他接受了这个德国的电台的这个采访，24号他凌晨宣布他胜选，25号他接受了选举。我呢上网看了一下他的选举，用德文讲，下面有字幕的。那么他呢对于美国呢是绝对的反感。他说过去几天给我的印象就是俄罗斯和美国绕开了乌克兰和欧洲，正在达成一种新的共识，也就是一种交易。他说我现在对美国还残存希望，残存哦这个字。他认为呢，美国也许不会将乌克兰完全排除在和谈之外，但这个话很难讲， 他对此不乐观。我不确定美国政府在未来几周和未来几个月里面会对场冲突采取什么立场，也就是说他首先是要提出德国要逐步的摆脱美国的控制，这个是第一个，因为美国控制了北约，美国用控制的北约来对欧盟指手画脚，现在他现在甚至出卖欧盟跟俄罗斯达成一伙，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我残存希望，但我不抱希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他的历来的这个做葡萄酒的理论，他是要对德国的大量引入这个非法移民到德国充当劳工，他不站立场，他并且呢可能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当然呢，有很多人说德国人最后没有投票给选择党是有好处的，我觉得呢也是避过了一险，因为呢那个选择党呢的政策更有反移民不用说了，那个是一致的，但是呢德国如果在选择党手上呢会脱欧，跟英国一样就脱离欧盟变成一个孤立的国家，那欧盟变成一个一个的孤立国家，最后呢俄罗斯可以逐个的瓦解，就像俄罗斯搞乌克兰一样。这个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个原因跟这个 Donald Trump 有绝对的关系。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拜拜。